欢迎回到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瓜达公司筹款5000万美元打造第一家太空工厂；美日台举办国会论坛，呼吁强化三边关系，联合抗共；消费需求旺盛，美国二季度 GDP 年增长 6.5%；哈里斯发布中美洲移民潮解决战略，强调无法立竿见影；国会共和党人提出法案，要求完成边境墙的修建。以下是详细内容。据 CNBC 星期四报道，瓜达太空工业公司在8个月前成立以来，截止目前已经筹集了超过5000万美金，用于在2023年第一季度执行第一次太空任务。瓜达公司总部位于加州托兰斯，由布鲁尔和 S. 巴鲁霍夫创立。到目前为止，两人已经组建了一支由来自航空航天界的16人组成的团队，其中几人来自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该公司并希望在进行首次太空发射那时，将其团队发展到40多人。首席执行官布鲁尔告知 CNBC， 瓜达的任务是建造第一个太空工厂，就是第一个位于地球轨道的工业园区。布鲁尔还表示，自己在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 SpaceX 的龙飞船。在太空制造材料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因为国际空间站已成为各种公司和产品的试验台。值得注意的是， SpaceX 公司大约每6个月就会向国际空间站运送数千磅的货物和研究成果。但是瓜达公司希望更进一步，更快地发射和回收太空制造的产品。S. 巴鲁霍夫将瓜达公司和其他从事太空制造的公司区分开来，他说瓜达公司专注于如何在地球上为人类增加价值，而不是在太空中。S. 巴鲁霍夫说，瓜达公司将寻求开发半导体、光纤电缆或药品等产品的市场，这些都是地面上非常大的市场。S. 巴鲁霍夫还说，瓜达公司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我们不必自己来构建整个技术系统。瓜达公司正在制造一种由3个组件构成的航天器，包括一个商用航天器平台、一个制造模板和一个用于返回地球的带有隔热罩的返回舱。瓜达公司的目标是在18个月内进行首次发射和返回舱回收，目标是为地面带回大约100公斤的太空制造的新材料。布鲁尔表示，预计瓜达公司的第一次发射任务将通过与其他航天器共享一枚火箭的方式发射，返回舱将在陆地区域着陆，以尽可能降低成本。 S. 巴鲁霍夫说，到目前为止，瓜达筹集的资金将令到公司完成第一次任务，甚至可以覆盖我们的第二次任务。首届美日台国会议员战略论坛视像会议星期四登场。在美国方面，包括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马基、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共和党首席议员夏波和参议员海格提出席了这次视像会议。日方代表包括众议员、日华议员恳谈会会长古屋圭司、前首相安倍晋三、防卫大臣安信夫，中华民国代表包括立法院长游锡堃和立法院台日交流联谊会成员的朝野立委，包括民进党立法党团书记长罗志正、国民党立委陈以信、台湾民众党立委蔡碧如和时代力量立委陈昭华。美国参议员海格提致辞时表示，早在其他国家意识到中共威胁前，很多日本和台湾人就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恶意企图及日趋严重的威胁。北京不只想在既有的区域秩序下取得优势，更加想由根本上改变国际秩序，令其以中共为中心，达到中共威权目标及霸权野心。海格提敦促美国、日本和台湾政府在努力强化经济连结、反制中共的掠夺性行为之际， 亦必须了解，在过去70年来，美国、日本和台湾一直处于印太地区捍卫民主及自由的前线，维系现有的生活方式、言论自由及宗教自由至关重要。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亦是日华肯顾问，他支持强调台湾非常重要，支持台湾参加包括世界卫生大会等国际组织。安倍说，香港发生的事情难保不会发生在台湾，我们非常重视台湾，自由民主国家要团结。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表示，有关台湾局势的安定不单只是对日本的安全保障，对国际社会的稳定亦相当重要。岸信夫说，期待台美日战略论坛的角色能成为国际社会新的定位，能积累有效的成果。中华民国立法院长游锡坤呼吁美日两国邀请印太地区所有民主国家一起警告中共，台海有事将立正外交承认台湾，用这样的方式来阻吓中共企图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的意图与行动。商务部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美国 GDP 增长 6.5%，略好于第一季度 6.3% 的涨幅。一些经济学家之前预测美国第二季度 GDP 将增长大约 8%， 主要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人在后疫情时代开始回到餐馆、酒吧、酒店、娱乐场所、体育赛事、度假，以及疫苗接种率上升。与此同时，拜登总统在三月尾签署的1.9万亿美元疫情救济法案亦有助于 GDP 的扩张。但是近期通货膨胀急剧跳升，经济重新开放的大潮促使供应短缺，以及本季度末 Delta 变种病毒令新确诊病例数增加，这个令到部分分析师在商务部发表报告前削减了他们的 GDP 预期。报告结果亦低于预期。商务部表示，第二季度 GDP 的增长主要反映在消费者支出、商业投资、出口以及州同地方政府支出，但是这些增长被库存投资、住房投资和联邦政府支出的减少部分抵消，而进口增加亦是导致 GDP 不及预期的其中一个因素。在经济中占比最大的个人消费第二季度增长率为 11.8%， 略高于第一季度的 11.4%， 这个主要受益于美国人将购买力由商品转向服务。在第二季度，消费者在服务上的支出增长率由 3.9% 上升到 12%。 财务咨询公司 RSM 的资深经济学家乔·布鲁素·埃拉斯表示，由2021年第二季度开始，期待已久的消费力正在转向服务需求。星期四，白宫官员和民主党议员将第二季度 GDP 的增长成绩归功于拜登提出的疫情救济计划。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杰瑞德·巴恩斯坦表示，商务部报告中的实际结果表明，人代入袋的支票帮助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一些人认为第二季度增长低于预期，随之而来的高通胀问题亦应归咎于拜登的经济政策。很多经济学家包括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认为，一旦几个与疫情相关的供应短缺因素被消除，目前的一些价格增长将会逐渐降温。星期四，副总统哈里斯公布了一份解决移民潮的广泛战略，他提出了五个方向，包括改善中美洲的经济、根除腐败、促进人权、劳工权利和新闻自由，以及防止帮派暴力、打击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或家庭暴力。哈里斯说，他最近去了危地马拉，那里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腐败。哈里斯强调，单靠美国无法解决人民离开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的深层动机。他说，墨西哥、日本和韩国政府以及联合国已经承诺加入这一行列，但没有详细讲明他的计划，而他的计划回避了最后期限的要求， 亦承诺持续关注人离开自己国家的长期动机。这个星期，白宫仲发布了合作移民管理战略，概述美国将如何与其他国家合作解决移民潮问题。这份14页的文件支持拜登同其高级助手以前概述过的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在人离开的国家扩大保护和就业机会，同时亦会创造更多的合法申请途径，令他们能够合法来到美国，并促进安全和人性化的边境管理。拜登在担任奥巴马的副总统时就承担了哈里斯的任务，其范围和复杂性都不小，而政府亦在度努力寻求短期和长期对策。美国边境当局报告说，6月份有大量人员抵达墨西哥边境，而且以家庭为单位抵达的人员和单独旅行的儿童显著增加。这一趋势在7月似乎仍在继续，咁同往年是不同寻常的。本周一，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他恢复了快速递解程序，加速递解旨在缩短非法移民被驱逐出境的时间，以减少外界对边境移民潮的担忧。国会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星期四提出一项2021年美国边境安全法案，该法案由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少数党党鞭斯卡利斯、共和党议会主席斯特凡尼克等人共同签署。斯特凡尼克在一份声明中讲，随着越境人数不断增加，毒品和武器正在度涌入我们的南部边境，南部的边境安全问题已经令到每个美国人的安全受到威胁，这些政策完全是一场灾难，造成了我们20几年来所看到的最严重的边境危机，而民主党人却背弃了我们边境的巡逻人员和执法人员。他表示，我很自豪地支持这项法案，他恢复了川普总统的成功边境政策，并投资于基础设施、技术和对联邦执法人员的支持。除了命令立即重启边境墙的建设以外，该法案还呼吁国土安全部部署实用和有效的技术，支持边境巡逻队的工作，使用高科技，包括无人机、改进的车牌识别器和监控传感器。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最高级别的共和党人卡特科表示，将根据该法案设立石原行动，并拨款$1.1 亿，为期4年。法案将授权国土安全部组建一个综合边境执法队，主要加强美加边境安全。据报道，目前拜登政府每日向国防部的承包商支付约$3,000,000，但是这些资金没有被用在修建边境墙。此前，前总统川普为修边境墙拨款100亿，而拜登用了其中的约20亿来暂停或取消边境墙修建合同。